美中差啲开枪走火，台湾媒体爆美国海军倒市计。拜登曾经讨论打击伊朗核设施的计划。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收到中共特务威胁电邮。德国和法国外长访问叙利亚，专家说有助组建民主政府。莫桑比克牵牌共浪潮，华人商店被军队洗劫。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4日礼拜六。你听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的细路吗？经过多次治疗都没有效果，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病征竟然有所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的关女士的真实故事，等我们一起来听下她的分享。
小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流，经常晕倒。他有1.8米，跌伤个头就这里一个伤口，那里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这位细路现在已经27岁，他的妈妈差不多放弃了治疗，他试过很多保健品都不能够治疗他的病，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有信心，直至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结果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说你试一下啦，结果他试了，在吃到半樽的时候，小朋友的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也少了，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了，他妈妈就非常开心，带着感恩的心情。
三高代谢宝不单止改善了细路的癫痫病症，甚至连细路的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都吃了三高代谢宝，并且获得了显著效果。
三高代谢宝既然将人体睇成是一个小宇宙，对全方面的调节感都是非常有用的。我没半点宣传的，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拿钱买的。
这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生活带来新希望。据报道，美国海军司令在办公室摆了一个2027年的倒数计时器。另外有消息指出，菲律宾黄岩岛差点和中国擦枪走火。咁美中近期系咪会爆发严重冲突呢？根据上报3日嘅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同埋前印太司令阿基里诺都认为2027年系中共侵台嘅重要时间点。美国海军司令部长弗兰彻蒂喺自己嘅办公室摆咗一个2027年嘅倒数计时器。他还下令为2027年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做好准备。美国陆战队事务记者卡茨说，2025财年、2026财年的美军预算已经进入国会程序，所以剩下2027财年可以针对形势作出实质性的修改。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说，中美之间一系就是不打仗，要打一定是大仗。如果中共将来真是对台湾发动武力入侵，中美之间可能会爆发全面战争，无论是拜登政府定是可能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我觉得他们对中共武力入侵台湾的严重性都是非常认真对待的。可以见到美军和美国各个系统都认真准备应对2027年可能爆发的战争，而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在这些方面的政策可能会更强硬。另外，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在2025年度预算案中将地下化军费增加到2024年的8倍以上。考虑到台湾可能发生两岸冲突，日本为避免基地受攻击，正推动自卫队司令部地下化，重点整备九州和冲绳航空自卫队基地。如果中共武力侵犯台湾，这些自卫队设施将成为守护日本的最前线。目前日本的很多作战中心和指挥所已经实现地下化， 自卫队医院亦改建部分设施到地下，因为地面部队同舰艇容易受到空中攻击，敌军可能趁机登陆日本领土。在这个同时，美国政府2号公布，国务院批准可能向日本出售价值36亿4千万美元的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和相关设备。AIM-120 中程空对空导弹性能极高，设计超过30年，经过多次改良、测试，满足了飞行员在各种天气条件以及空中目视范围外的作战需求。白宫表示，这批装备可以提升日本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军事博主周子定说，日本采购这批最新型 D 型导弹主要被即将服役的 F-35 战斗机使用， F-15 战斗机亦可以使用。对日本来说，如果未来爆发冲突，弹药需求会更加紧张，所以亦有这方面考量。根据中共军事专栏指出，上个月尾，美国和菲律宾军机军舰进入黄岩岛之后，中共海警进行骚扰，还出动挂弹的轰六战斗机，并发布多架巡逻机、战斗机飞越上空的片段。在这个同时，1月1号，中共派出被称为怪物的海警船抵达黄岩岛海域，这艘船配备重机枪和直升机平台。周子定说，黄岩岛是距离菲律宾最近的一个岛礁，大约距离菲律宾只有200公里，所以掌握这里意味着大片南海区域都在中共手上，所以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唐正远认为，近期美中之间不会爆发擦枪走火。他说，拜登政府一直强调双方要管控风险分歧，所以中美无论是在军事领域亦或是其他领域，都有不同级别的直接沟通的渠道，没什么可能出现出其不意的双方就爆发冲突就开枪。中共的报道可能会刻意宣传自己怎样的威风，其实这个只不过是中共出于大内宣的需要，并不代表在实质上中共真的想和美国打一场热战，或者是爆发局部地区的冲突。美国 Axios 新闻网在1月2号报道，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拜登和白宫安全团队在几个礼拜之前讨论过打击伊朗核设施的策略，以及美国可能会对伊朗核设施发动攻击的选项。一位美国官员说，会议不是由情报驱动，亦都不是要拜登做出是抑或不是的明确决定，纯粹是进行谨慎的情景规划。讨论的内容是，如果伊朗在川普就职之前将由浓缩到 90% 的纯度接近制造核弹，美国应该怎应对。在秘密的会谈中，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认为应该保持高度警觉，并向拜登提出了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对伊朗核设施发动攻击。他之前都曾经和川普报告过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潜在风险。消息人士说，美国官员讨论了不同的选择和方案，但拜登没有做出任何最终的决定。不过拜登的一些高级助手认为，随着伊朗加速核子计划，以及伊朗和他的代理人在以色列战争中被削弱，事态发展可能会令拜登采取必要的行动。沙利文和拜登的一些助手认为，随着伊朗防控和导弹能力的下降，以及作为中东代理人实力的减弱，都可能提高美国打击成功的比率，并且降低伊朗报复和局势升级的风险。据国际原子能总署说，伊朗拥有足够制造四枚核弹的 60% 浓缩铀。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开发核爆装置或者弹头 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中共政府输出海外渗透，对法轮功学员组织进行威胁，并且试图挑拨民主人士和信仰团体之间的关系。近期，总部位于纽约的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列维·布鲁迪话，他收到一封疑似来自中共间谍的威胁电邮，声称要袭击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网站上列出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人，构成恶意威胁。该电邮的发件人似乎想冒充中国意见人士戒立健先生，试图挑拨双方之间的关系。在这个之前，戒立健多次帮助法轮功团体发声，并且呼吁反对中共的迫害，他本人都成为中共间谍几次恶意袭击的目标。对于相关的电邮，戒立健声明说，这封威胁电邮不是他本人发出，电邮是挑拨离间，甚至是制造隔阂分裂。他警告说，在美国做这些事会犯落多宗重罪，对于嫌疑人来说，一旦查清楚是你做的，你一定会被逮捕接受法律审判。他要求这些人停止作恶，停止这些犯罪行为。据悉，相关电邮似乎是暗示要谋划大规模袭击案，他的行径完全违反美国法律。美国国会资深国会议员亨利斯·史密斯对大纪元说，对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送威胁电邮的做法绝对是非法的，是一种犯罪。他说，每次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他们都需要汇报给执法机构，并且给我们的政府知道这件事，令我们国会的中国委员会知道这件事，提供这些威胁的复制文件。他指出，美国联邦调查局接到报告之后，会对此展开调查。1月3号，法国和德国的外交部长到达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和叙利亚领导人萨拉进行会晤。继之前英国官员的访问之后，这次是巴沙尔政权倒台之后，西方国家高级官员首次造访。对此，资深评论员邢天恒认为，经过战乱之后，叙利亚的人民希望建设一个民主的政府，而民主的政府当然要依靠欧美国家来帮手。法国和德国政府能够率先向叙利亚进行访问，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有助于打破以前西方社会对叙利亚的孤立。当日，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在 X 平台表示，这次访问是欧盟授权的，他和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一样，支持叙利亚人民，支持他们的多样性，为叙利亚的稳定贡献力量。而贝尔伯克就指出，这次访问有助于推动欧洲和叙利亚、德国和叙利亚之间一个政治新起点。在会谈期间，巴罗首先会见了基督教社群的宗教代表，之后访问了大马士革附近的塞德纳亚监狱。两国积极和叙利亚新当局接触，同时恢复之前关闭的法国和德国驻叙利亚大使馆。对于叙利亚新政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邢天恒评论说，可以说叙利亚现在是在一个战争的废墟上面要进行重建，它面临着很多困难。当然，首先是在经济方面，它要确保国家重新稳定，但在政治上它面对更大的问题。总体来说，经济困境、政治包容性、难民回归、国家安全和国际孤立等等，是叙利亚面临的重大挑战。当然，最关键的是现在要确保和平过渡，因为巴沙尔刚刚倒台，但国内不同势力，包括巴沙尔以前的潜在支持者，仲存在，所以新政府必须包容不同的势力，推动政治和解，吸引国际社会支持， 进行经济重建。应天行指出，叙利亚有好多难民，大约500多万叙利亚难民滞留在其他国家，而新政府要通过政策安置他们返国，包括返国之后他们的房屋和财产已经不存在，怎样处理这些问题。但这个还不是最困难的，最重要的是国家现在怎样在政权上实现平稳过渡，这个是西方和欧盟最关注的。应天行说，虽然现在我们见到过去的解放组织曾经被西方视为极端组织，但现在他已经承诺放低武装，不过情况依然不乐观，因为叙利亚国内不止这一股力量，还可能重新陷入战乱，所以欧盟和西方都很担心会不会再次爆发战争。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国际社会希望叙利亚从此走向和平稳定，这个是最关键的，因为没有和平稳定，无论是哪个都不可能有安定的生活，更加不可能有幸福可言，只有稳定才有可能。而稳定需要不同政见、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的人放低以前的极端看法，互相包容，这个是国家走向和平最大的途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极端主义，这个必须彻底解决。中共支持的东非国家莫桑比克掀起排共浪潮，当地的华人表示，在中共政府大撒金钱的政策底下，中国人成了当地人眼中的肥羊、洗劫的目标，为了抗议中共影响，甚至有莫桑比克军队成员开着中共出钱援助的防暴装甲车去撞击中国人开的超级市场进行抢劫。不过中共的媒体对这些情况就一言不发。据悉，为了抗议10月总统选举的结果，莫桑比克反对党率领大量民众走上首都马布托的街头进行暴力抗议，不少中国相关的超级市场和设施遭到暴民的洗劫。消息指出，中共政府和莫桑比克当局合作建设的农业示范中心都遭到暴民的洗劫。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共当局没有宣布撤侨行动，相关事件在国内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同时还有网红发布疑似为中共撇清的文章，声称说如果发布撤侨令，会令很多中国人长期在海外打拼积累的财富消失，令多年的创业成果拱手让人，所以不如给中国人留在那里保障自己的利益。不过相关的做法被认为是将中国公民处于高度危险之中。有分析认为，中共对暴乱原因不发一言，主要是为了自身在莫桑比克的利益，将本国人民的安危弃之不顾。 X 推主 Mr.468 发布贴文指出，中共政府自大流行之后持续对非洲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补贴，展示与非洲友邦的友好态度，为非洲公民提供大量的金钱，给他们去中国读书，以试图收买国际友人，浪费大量纳税人的钱。在中国经济不景气、民生难以维系的情况下，中共继续对外大撒钱，不断渗透海外影响。不过莫桑比克的民众都因为中共的行为受害，所以群起反抗、抗议，掀起排华浪潮，到头来中国人再次成为受害对象，而中共大使馆置若罔闻。有网民评论说，中共的战狼这个时候去了哪里呢？什么时候才将自己当一回事呢？还有些人说，中国人去非洲除了输出劳动力，就是输出独裁文化，边个独裁就扶持边个，抢了人家的饭碗不讲，还扶持专制特权，这些可以不反感吗？还有评论说，受害的国人 听日就会录影同按手印。签声明话自己损失唔大，唔好故意挑拨中非友好关系。呢节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呢一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转发。感谢你嘅收睇，再见。